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周晨 good morning。 我们还是依照惯例，我们每个人起来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问声早安，也顺便说神祝福你。好，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很高兴看到王松回到我们当中，都好了。
好高兴看到王松弟兄起坐，身体都好吗？
对啊，很感恩看到我们弟兄经过了跟这个病魔的挣扎之后，又恢复健康。
好高兴见到他好健康。
那我们当中，我们的知道在香港的姚晨道也是在这个正在病痛的挣扎当中。
我知道我哋心爱嘅姚晨道喺香港都系喺个病痛所挣扎之中。
在这个感恩节期里面，我们不但把神一切的丰盛供应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哋喺个感恩节嘅时期，我哋将我一切嘅丰盛嘅呢个恩典，我哋献上感谢。
也同时为我们在我们当中这个肢体受到难处的弟兄和姊妹，也为他们来向神来求告。
我们同样就在我们当中有身体有难处或者有疾病的，我们都为他祷告。
好，我们每个人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好，我们的父神，我们就是把你 在我们当中所施行的那丰盛的奇妙的恩典献上感恩。
亲爱主，我们在这里将你的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恩典献上感恩。
我们数算不尽，
我们数算不尽，
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唇舌，用我们的心向你献上感谢。
我用我们的唇舌或者我们的心一起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这时候特别要为在香港的姚晨道你所拣选使用的使女来为他祈求。
我们现在是为在香港的姚晨道你所拣选的子女来祈祷。
你知道他现在正在极大的患难痛苦当中。
你知道现在是在极大的患难痛苦当中。
当人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时候。
当人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时候。
我们祈求就是你圣灵的恩膏临到他的时候。
我们就是求你的恩膏能够临到他的身上。
就是你的大能在他身上行奇妙作为的时候，
是你的大能在他身上能够作为的时候，
我们求你医治他，
我们求你医治他。
主啊，他在你面前的祈求你都听到了。
主啊，他在你面前的祈求你已经听到了。
他已经没办法向你发出那呼求的声音，但他心里的祈求你都听到了。
他没有办法向你呼求的声音，但他心里的祈求你已经听到。
就求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不离开他，
愿你的怜悯慈爱不会离开他，
赐给他平安，
赐给他平安，
也把他的先生 Johnson， 他的儿子 Joshua， 他们这一家人都仰望在你手中，愿你的平安引导他们，
将他的丈夫 Johnson， 他的儿子 Joshua 都仰望在你的手上边，愿你的平安能够临到他们，
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祈求蒙你的垂听得你悦纳，
愿你垂听和悦纳我们众人向你的祈求，
也把我们每个心仰望在你手中，
愿我们的心仰望在你的手中，
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的心
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祝福和恩典，
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祝福的恩典，
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在这感恩节的之前夕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很特别的信息，
牧师呢今天为了我们准备一个很特别的信息，是因为一个感恩节。
我想这我们就说这一年来好了，
我们讲过去一年，
每一年到这个节气的时候，都是我跟师母我们回首这一年数算神恩典的时候，
每一年这个时候呢，就牧师和师母都是回首数算神恩典的时候。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来，
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来
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所施行的恩典，
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家庭上面所施舍的恩典，
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
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
我相信我们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我们可以说是哈利路亚赞美主。
今天的信息是你手里拿到了什么，
你今天的信息是说你手里面拿着的是什么，
你手里从神里面得到了些什么，
你从神的手上面得到些什么。
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这么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那最近这一阵子我们学习了一系列的生命更新的一些信息，
我们呢过去一直学习一系列的心灵更新的一些信息。
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调整我们的心态，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预备我们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主要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状态，然后可以聆听神的信息。
圣经从来没有说那等到我们完全都准备好了，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要等到我们完全都准备好了，
学习了十八般的武艺，而且要通过了考试合格之后，神才会录用我们。
不是说经过这个十八般武艺来练习了，然后过考试合格了，然后才可以使用，
所以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这样的。
经常我们想说，主啊，等我预备好了，等我准备好了，等我都学习好了，我再来服侍。
不是等到我们预备好了，我学习好了，我们才可以来服侍。
不，神不会用这样子的人，
神不会这样用的人。
因为当我们都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骄傲也都起来了。
因为我们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骄傲都会起来了。
神要用的是有一个乐意的心，神要用的是那有心人，
然后神要用那些有心人的一个乐意的心，
就是真心愿意为主来做工的人，
就是真心愿意为主来做工的人。
在这使用的当中，神的确，神会不断的教授我们，神会不断的来操练我们。
我们在这做的时候，神是会不断的是雕塑我们，一直操练我们。
在这个雕塑操练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很痛，有时候很苦，有时候你可能会流汗流泪。
那雕塑和锻炼当中呢，有时候会很苦，有时候会很痛，有时候会流汗流泪。
中国人说没有辛勤的耕耘怎么会有收获呢，是不是？
那中国人有讲话，你没有辛勤的耕耘的话，你就不会有丰盛的收获。
因为当这个走过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之后，我们都知道神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你说我们走过一个辛苦的路程的时候，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
今天呢，我们来从圣经里面学到几个榜样，从这些榜样当中，我们来探讨我们应当来如何来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看几个榜样，从这些榜样当中要怎样去数算神的恩典。
这一句我们在学习主日学课程里面，我们在学习出埃及记跟利未记。
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学习出埃及记和利未记。
在摩西四十岁以后，我们都知道他在旷野牧羊。
你知道摩西四十岁之后呢，在旷野来牧羊。
有一天他带了一群羊，他的羊群呢来到了这个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的旁边。
有一天呢，他带着一群羊来到一个何烈山，也是西乃山那个旁边。
神利用一个燃烧的荆棘来向他显现，
神利用一个燃烧的荆棘来向他显现。
神从荆棘当中呼叫摩西，摩西。
然后在荆棘当中他呼叫一个摩西的名，摩西。
我相信这时候摩西一定是惊恐战惊的说，我在这里。
然后呢，摩西一定很惊恐的这样说，我在这里。
我相信他也很好奇，他想走进去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一定会很好奇走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
但神说不要进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但是神和他说，你不要近来啦，你要将你的鞋要脱下来，因为你所接近的地就是这个圣地。
摩西立刻把他的眼睛蒙上了，因为他怕看见神。
摩西立刻将他的眼睛蒙上，他怕见到神。
摩西他怕看见神，所以他把他脸上蒙，他把他的脸蒙起来了。
因为他怕看到神，所以他将他的脸然后盖起来。
接着神要让摩西注意他手中所拿的东西。
跟着神要去摩西注意一下他手上所拿的东西。
所以他就问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他问摩西话：“你手上边所攞嘅系咩嘢咧？”
我相信这时候摩西肯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是你跟我，他意思说，你为什么要问？”
如果你同我嘅话，可能会问：“点解要问呢？”
摩西的回答是：“这是一只杖。”
那摩西的回答就话：“呢个系一支杖。”
这时候摩西可能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要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当时摩西可能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神要问他他手上边所拿的是什么东西。
接着神对他说：“你手里拿着这个杖好好拿着，因为要行神迹。”
然后神跟他说话：“你手里边所拿的杖呢，你要好好拿着，因为神要行神迹。”
在这过程当中，神要摩西注意到要把他的全神关注在神的身上。
神要摩西知道他要全神贯注的在神的身上。
因为神告诉摩西说：“我要与你同在。”
神跟摩西说：“我要与你同在。”
这时候神的能力已经与他同在。
那时神的能力已经与他同在。
他手里拿着杖不但是一根普通的牧羊人的杖，而是神的杖了。
他手上所拿的杖不是一个牧羊人所拿的普通的手杖，而是一个神的杖。
因为在圣经里记载说，当他离开旷野，要进入回到埃及去，要拯救他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圣经中明确的记载说，摩西手中拿的是神的杖。
因为圣经上面有咁讲，当个摩西离开旷野，翻埃及地嘅时候，佢明明确确嘅记载话，佢摩西手上边所攞嘅就系神嘅杖。
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救出，这个为奴之地带出来，来到了这个红海边上的时候，
当神利用摩西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然后离开 去埃及地，去到一个红海。
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段故事，
大家都很清楚这段的故事。
这个埃及法老的禁卫军在后面追着，
因为你知道埃及的禁卫军在后面一直在追逼，
已经杀到他们后面来了，
然后在后面发上来了。
前面呢是一片汪洋大海，
前面呢是一片汪洋大海，
以色列百姓就发怒了，
然后他那些人就发怒了，
他对摩西说，
然后他对摩西这么说：“
难道在埃及地没有埋葬的地方吗？”
这百姓问：“难道这个埃及地没有埋葬的地方吗？”“
你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这旷野，让我们葬这个死无葬身之地吗？”“
你是不是要我们带到旷野死无葬身之地呢？”
这时候摩西就安抚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
摩西安抚嗰啲百姓话：“你唔好惧怕，
安静站着，
你要安静嘅喺度等，
只要专心观看耶和华今天在我们当中所施行的救恩。”
嗱，安心你睇下耶和华喺我哋身上所施行嘅救恩。
我们的神耶和华要为我们征战，
我哋嘅神耶和华要为我哋征战。
你们就安静，不要出声。
你哋要安静，唔好出声。
然后我们就注意到，我们就看到神对摩西说：“把你的杖举起来对着海。”
然后呢，他对摩西说：“你将你的杖举起来对着个海。”
这时候红海立刻分开，然后呢，这个河床立刻变为干地。
然后这个红海立刻分开，而河床呢立刻变成干地。
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就这样得救了。
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就这样得救了。
我想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呢？
在摩西手里的这一根普通的牧羊人的杖，
在摩西手上边一个普通牧羊人的一个杖，
这个杖是摩西他谋生的工具。
这个杖是摩西谋生的工具，
是他自己掌握的，
是他自己掌握的。
这是他用他用这个杖来保护他自己的。
这个杖是用来保护他自己的，
保护他的产业的，
是保护他的产业的。
一根普通的牧羊人的杖，
是一根普通的牧羊人的杖。
当他交出来给神使用的时候，
但是当他交出来给神所使用的时候，
他就带着神的能力，
就是带着神的能力，
代表神的同在，
是代表神的同在。
所以在圣经里说，一开始说这是一个牧羊人的杖，
在圣经上面讲，一开始说这个是牧羊人的杖，
后来就变成神的杖，
后来呢就变成神的杖。
当摩西手中拿了神的杖的时候，他就拥有了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
他握住这个神的杖的时候，他拥有神给他的能力，同埋知道神的同在。
好，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里提到说你手里有什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你手里面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们学到一点，就是神是要来使用我们所会做的，
然后神要使用我们手可以做的会做的，
神要来使用我们手中所拥有的，
神要使用我们手中所拥有的，
神也非常乐意我们能够把我们手中所拥有的东西交托出来给他使用。
那神呢，要希望我们将我们手上所拥有的交出来给他所使用。
接下来我请我们每一个人思考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思考一下，
我到底我手中，你我手中拥有的是什么？
你和我手里面是拥有的什么东
西？我有什么东西，当神说放下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放下来。
然后呢，当神问我们将你手上的东西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来。
这整个故事事实上是一个神呼召和我们回应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神呼召和我回应的过程。
我们看到这里面摩西做了三件事情。
你看看摩西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他存了一个敬畏的心。
第一个，他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第二个，他有一个顺服神的一个动作。
然后他有跟着有一个顺服神的动作。
第三个，就是因为他因着他的敬畏的心和顺服的动作，他带来了一个蒙福的结果。
然后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的心、顺服的心，他可以带来一个被祝福的。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这是一个敬畏的心。
第一个，你是敬畏的心，
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你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圣经里说，当耶和华呼喊摩西的名字，摩西摩西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他立刻就脱下鞋子，然后把他的脸蒙上，因为他惧怕神。
在荆棘里面，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说，摩西摩西，摩西立刻就将他的鞋脱了下来，将他面蒙上，然后呼在的地方，然后说我在这里。
我们也看到圣经有很多地方神用类似的方法来呼召他的仆人或使女。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呼召他的使女。
在上一届主日学我们在学习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母耳在呼召神在耶和华呼召撒母耳。
那么耶和华呼召撒母耳是记载在一个撒母耳上里面。
神前面三次呼叫了撒母耳，他都没有回，他没有搞清楚神在呼召。
其实神已经呼叫撒母耳，跟撒母耳讲了三次，撒母耳都不知道是神在呼召他。
在第四次的时候，
在第四次的时候，
耶和华神又在呼叫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
然后呢，耶和华神又再一次呼叫一个撒母耳，撒母耳的时候，
撒母耳那时候正在睡觉当中，他忽然醒来。
然后撒母耳在睡觉，突然间醒了来，
他就说，请说仆人静听。
然后说请讲仆人静听。
他那时候一定是很紧张的，有一个警醒敬畏的心在说回答这句话，他说请说仆人静听。
然后一个很敬畏然后他回答的，又说请讲，然后仆人在听着。
我们看到新约里面也有类似的故事，
在新约里面也有类似的故事。
我想大家对这个故事都很熟，就是保罗在被呼召的过程，
就是保罗被呼召的过程。
保罗是他原保罗原来的名字，他来到了这个大马士革，准备要来迫害基督徒的时候。
然后呢，个保罗以前叫扫罗，他去到大马士革的时候要迫害那些基督徒。
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然后呢，突然间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这时候保罗他有马上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扑倒在地。
你的扫罗呢，立刻呢就扑倒在个地上。
他听到了主耶稣呼叫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
然后听到主耶稣同佢讲话：“扫罗，扫罗，点解你要迫害我呢？”
他扑在地上说：“主啊，你是谁？”
然后佢扑喺地上边就话：“主啊，你系边个？”
我相信他那时候绝对是发手是发抖的，脚也是发软的。
然后我相信呢，佢当时一定系手系发抖，然后脚系发软嘅。
我们注意到神在这个整个他的整个历史当中呼叫他的仆人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历史上边神呼叫他的仆人的时候，
他的仆人和使女都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这个仆人和使女都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什么叫做一个敬畏神的心呢？
是什么叫做一个敬畏神的心呢？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里。
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这边提到一个，我们得到了神的国的时候，
当我们得到神的国的时候，
所谓德国就是我们真是属于这个神国的子民了，
然后我们真是变成一个神国的子民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心里应该当成就是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心里面应该当成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都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这里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是白白给我们的，
是白白给我们的，
不是靠你我做任何的事情换来的这个恩惠慈爱，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来换来这些恩惠和慈爱。
有了感恩的心之后，你就有回应，
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你就会有回应。
回应怎么回应呢？
怎样回应呢？
是照神所喜悦的，
是照着神所喜悦的。
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呢？
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
就是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
虔诚敬畏的心，
虔诚敬畏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敬畏的心呢，就是一个虔诚，一个愿意降服的心，
是一个虔诚愿意降服的心。
我想这种敬畏降服，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前面那个敬畏的心，
这个呢降服呢之前一定会有一个敬畏的心，
但我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可能缺乏的就是一个愿意降服愿意顺服的心，
我们有时候会缺乏一个愿意降服顺服的心。
我知道我们的神大而可畏，
我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
我知道我们的神，我要不听话的时候他会管教我，
我知道我连跟着他计划的时候他会管教我，
我也愿意来服侍神，
我也愿意来服侍神，
可是呢，
但是呢，
我想还是按照我的方法我的时间表来服侍神，
那就我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我的时间表来服侍神。
是不是我们经常都有这种想法？
是不是我们时时都有这样的想法呢？
主啊，我还没准备好，
主啊，我还没准备好，
再给我几年时间，
或者给我几年多时间呢？
主啊，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这种事，
主啊，我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件事，
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我为他们祷告，
你有没有看看其他人，我为他祷告，
也许他们会回应，
或者他们回应对你的呼召。
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
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
今天的经文这个呼召的经文里面提到要有一个愿意的心，
我们今天的呼召经文里面有讲到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
他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他是要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
因为他是照着我们手上所有的，不是说照着我们无的。
耶稣这么说，
耶稣有这么讲，
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
他对门徒们说，
我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认识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那另外羊会认识我的声音，那人又会跟着我。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
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
他为我们舍命，
他为我们舍命，
他说他认识所有的羊，
他认识所有的羊，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他也希望我们都也都认识他，
他很希望我们也认识他。
这种认识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是认识到什么地步呢？
是很深层的一个关系，
是非常深层的关系，
就是耶稣他听我们的声音，他听我们的祷告，
然后耶稣会听我们的声音，听我们的祷告，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专心听他的声音，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专心听他的声音。
你听到了吗？
你有没有听到呢？
你是否有听到主耶稣对你的呼唤？
你有没有是否听到主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唤？
神呼唤摩西，
神呼唤我们的心，
神呼唤撒母耳，
神呼唤这个撒母耳，
神呼唤扫罗，
神呼唤扫罗，
神对他所使用的先知们也都在呼，也曾经都呼唤了，
然后神都有呼召他所使用的先知们。
今天他的呼唤不是只是他的呼叫不单只是到少数人当中，是给每一个人的。
神对我所有人的呼召了，对人的呼召了，不只是某一批人，也是对所有人。
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是否真的听到了神对你我个人的呼召？ 个人的呼唤。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你有没有听到神对我们个人的呼唤呢？
你是否曾经有圣灵在你心中那种感动，说 那种冲动也好，也许吧，是说我要为神做些事。
你有没有感动过，被圣灵感动过，或者是激励过，你是想为神做一些事情？
可是你打开你的口袋，你伸出你的双手的时候，你发觉我好像一无所有，所以你说，神啊，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或者你将你的口袋翻开，或者你将你的手打开，一无所有，你跟神讲话，再等一下啦。
这是否是一个敬畏的心呢？
你是不是这个这样是一个敬畏的心呢？
如果我们像摩西一般，像扫罗一样，像撒母耳一样，还像许许多多被神呼召的众先知一样，他们能够被呼召之后就立刻起身而行呢？
我们是不是好像这个圣经上面刚才所讲的摩西啊、扫罗啊，或者是撒母耳，或者众多的先知被呼唤的时候，没有立刻同我说我就在这里，神啊，请使用我。
我记得在大概十年前我被神呼召的时候，
大概十年前神呼召牧师的时候，
我也有类似 的这种心路历程吧。
神这个牧师有同样的心路历程。
事实上直到去年的，我还记得去年的春季班的，我在那个神学院春季班的时候，
在去年神学院的春季班的时候，
我跟我神学院老师说我工作已经辞了，
然后他跟他这个神学院的老师跟他说，我工作已经辞了。
他就跟我说，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 他下一个问题说你找到服事的教会吗？我说还没有。
然后呢，他问他说，你有没有找到这个服事的教会呢？他说我还没有。
他就问我说，那你就把工作辞了。
那你又将你的工作就辞了。
他下一句就说，你不觉得这样子不是很聪明吗？
你是不是这样不觉得你这样做是不聪明呢？
他的英文是说 Don't you think that's not very smart?
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很聪明的事情呢？
说得不好听，你不觉得这样很愚蠢吗？
换句话来讲，是不是这样做是很愚蠢呢？
在那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我神学院老师这样对我说的。
然后他听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他神学院的老师跟他讲的。
我觉得他不是在，他不是故意这么说的。
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这么讲。
他在问我，我的心是不是真的愿意顺服？
然后呢，他就问他，你的心是不是愿意真正的顺服？
那句话让我也挣扎了好久。
这句话呢，让牧师挣扎了好久。
也不是很久了，有一段时间。
不是说很久，只是有一段时间。
想说是不是应该回去跟我老板说，我把我的辞职信先退回来。
不是说要跟老板说呢，将我辞职信拿回来。
不过我觉得，后来在神面前一直祷告之后，神告诉我说，你既然顺服了，你就顺服到底。
然后在后面祈祷的时候，听到神跟他讲，你既然顺服的话，你就顺服到底。
所以神赐福了，
然后神就赐福，
我就站在这里，
牧师就站在这里了。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教会，真我一直在感恩神带我来到西北教会。
牧师非常之感恩带他来到这个西北环浸信会。
下面我们来看顺服，
我们看下下一步是顺服。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又话神对摩西讲话，你的手是拿住啲咩嘢呢？
他说是杖。
佢同佢讲话系杖。
神立刻对他说丢在地上。
神同立刻同佢讲话丢喺地上。
他丢下去就变成蛇。
佢抌咗落地下上面咧，呢个杖立刻变成蛇。
摩西一看惊慌失措，马上跑了。
嗱，一睇到咧，摩西立刻惊慌失措就跑走咗啦。
神对他说回来回来。
神同佢讲话，你翻翻嚟翻翻嚟。
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变为杖。
然后呢，你呢即刻呢攞住佢嘅尾巴攞起嚟嘅时候呢，会变翻起杖。
这是短短的经文里面，神对摩西发出了两个命令。
喺短短经文里面，神对摩西发出两个命令。
好，今天这段面，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把你手中的杖，手中的杖丢在地上。
将你的手中的杖抌喺地上。
第二个，把这个蛇从它尾巴的部分拿起来。
第二个部分就是将个蛇呢在这个尾巴的部分拿起来。
第一个动作可能不难，因为只是把杖丢在地上而已。
第一个动作可能不是太难，将个杖呢抌在地上。
神把他的杖，因为他把杖丢在地上，神把这杖 使呢个神迹变成一条蛇。
神呢造成呢个神迹，就是将佢将个杖抌喺地下嘅时候，呢个杖变成一条蛇。
第二个命令比较难。
第二个命令比较困难。
那不是摩西敢做的。
呢个唔系摩西敢做的。
因为当摩西看到这条蛇的时候，他拔腿就跑。
因为摩西睇到呢条蛇嘅时候咧，拔腿就跑啦。
但系神说你别走。
神同佢讲话你别走。
伸出你的手来，抓住它尾巴。
将个尾巴捉住。
有多少人敢抓蛇的尾巴？
有几多人敢捉呢个蛇嘅尾巴？
我们说打蛇打七寸，对不对？
然后打蛇要打七寸。
哪有人从尾巴抓蛇？
边有会从尾巴嚟捉条蛇咧？
摩西顺从了。
就是摩西顺从。
心里实在不敢。
他心里边实在唔敢。
很可能不愿意。
非常之唔愿意。
但还是抓了。
但系咧仲系捉住啦。
他一抓起来，那个蛇就变成了杖。
然后佢捉起嚟嘅时候，呢个蛇就变成一支杖。
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神行了两个神迹。
在短短的经文里面，是记载了神行了两个神迹。
是因为摩西的顺服。
是因为摩西的顺服。
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里面提到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我们看到神喜悦献祭，是的，他喜悦他的百姓向他献祭。
是的，主耶和华是喜悦他百姓献上这个献祭。
因为神喜悦两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
神喜悦有两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另外一个是平安祭。
一个是要献罪，一个是要赎罪认错悔改的祭。
一个是这个赎罪的祭，就是认错悔改的祭。
另外一个是平安祭。
另外一个是平安祭。
就是他们愿意有个心要跟神建立和平的关系，和好的关系，
愿意同神建立一个和平的关系。
但神更喜悦的不是，神说喜悦不单只是一个外在的表动作，一个方式，一个礼仪而已。
不是说神喜悦一个外在的一个礼仪。
他是神说喜悦的是什么？听命顺从。
神所喜悦的其实是听命和顺从。
这是一个我们心里的一个顺服。
在我们心里面的顺服。
当我们看到神的命令的时候，
但我看到神的命令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读到利未记的时候，
但当我读到利未记的时候，
我们是否心里就起了一个排斥的心？
那我们心里面就起了一个心，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啊？
我为什么这些祭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呢？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经常说，很多人说读旧约出不了埃及记。
有时候咧，有啲人讲话读旧约咧出唔到呢个埃及记，
但好不容易出埃及记，
好容易出咗埃及记，
过不了利未记，
就系过唔到呢个利未记，
特别是过不了前面那七章。
嗱，尤其是咧前面嗰七章过唔到。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顺服的心？
我哋系咪有一个顺服嘅心？
既然神说圣经是他所启示的，
既然圣经系神嘅所启示嘅，
是啊，祝福。赐福给我们生命的生活的，
是赐福给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敬畏顺服的心来把神的话语好好的研读一下？
是不是我们应该用一个敬畏顺服的心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
在阿摩斯书八章里面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并非因无水，那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他说人啊，很多时候啊，我们生活很富足，
人好多时候因为生活很富足，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可是我们总是会碰到困境，
但有时候我们会总会碰到困境，
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利于自己 的状态当中，
有时候我们将自己放在一个不利于自己的状态当中。
所以说、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听耶和华的话呀。
神跟你讲话其实真的来讲，因为你不听耶和华的话，
因为我们自己的骄傲，
因为我们自己的骄傲，
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的固执，
我们的固执。
我说我们经常说我们自己有一个 passion， 我们自己有一个 conviction， 我们自己有一个想做一些事情，我们坚持自己的想法。
我们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 passion， 我们的 compassion， 所以我们想做，我有个 conviction， 所以我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把我们自己带入了一个死胡同，
我将你自己带入一个死胡同。
当我们带入死胡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神。
当我们自己走入一个死胡同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神。
不，我们先埋怨神，我们开始怀疑神。
然后我们先埋怨神，然后跟着我们怀疑神。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真不听耶和华的话。
因为我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顺服，顺服神是神所喜悦的。
顺服神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来看一看，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这个彼得被呼召的过程。
我们看看新约里面有记载到彼得被呼召的过程。
从这当中，就这么几节经文，我们来学习怎么样顺服。
在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怎么学习怎么样去顺服。
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在出来传道之前他是一个木匠，对不对？
我们看看这个木耶稣呢，在传道之前是一个木匠。
那彼得他一家人都打鱼的。
彼得呢，他一家人都是打鱼的，
是捕鱼的高手，
是这个渔夫捕鱼高手。
这时候当耶稣向许多人讲完了传讲了天国的道理之后，
当耶稣向一批人呢讲完这个天国的道理的时候，
他就对彼得说，
他对彼得这么讲，
你去把船划到这个湖中心去，最深的地方去，然后下网打鱼。
然后他对彼得讲话，你将你的船开到很水深的地方，然后就下网捕鱼。
那彼得就对耶稣说，老师啊，我们已经忙了一个晚上了。
然后他对彼得对耶稣说，老师啊，其实我们已经忙了一晚了，
什么鱼都没打到，
什么鱼都没捞到。
不过呢，
但是呢，
既然你这么说，
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顺从你的，
我就顺从你所说的。
所以经文里面说依从你的话，
然后经文上面说是听从你的，依从你的话。
所以呢，彼得带了他们一群人，不但他自己还带了好多船去，他朋友们伙伴一起下网。
然后呢，彼得呢不单只是自己去，还带着他一群朋友一起来去落网。
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怎
样？捞了许多的鱼。
他捞了好多的鱼。
他网子都快破了。
他的网都快要烂了。
按道理讲，彼得是要比耶稣更懂的。
其实来讲呢，彼得应该比耶稣更懂捕鱼。
当彼得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说我就听从你的话。
但是彼得没办法的时候，他说听从你的话。
下一个故事是五饼二鱼的故事。
跟着呢就是五饼二鱼的事。
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就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耶稣那五饼二鱼的故事上面。
有时候我们先重点呢摆在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上面。
我们来看看门徒的反应。
你看看门徒的反应。
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去买些饼来喂饱这些老百姓的时候，
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去买一些饼来喂饱这些老百姓的时候，
彼得的回答是说，这么多人，你呢要我拿出八个月的工资都喂不饱他们。
那这么多人，非得这么说，我就算拿我们八个月的工资，我都没办法喂饱这些人。
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却说，这里有一个小孩，篮子里面有五块饼两条鱼。
但另一个门徒跟他说，安德烈跟他说，这里有个小哥，他有个篮，他篮里面有五个饼两条鱼。
肯定是不够的。
肯定是不够的。
不过是吧，你看着办吧。
然后他说，主人你看着办吧。
我们愿意把它拿出来。
我们愿意将它拿出来。
所以我们看出两个门徒截然不同的反应。
是两个门徒截然不同的反应。
腓力是说，
腓力这么讲，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
他心里先放弃了。
他心里边已经其实放弃了。
也就回绝了耶稣的要求。
就回绝了耶稣的要求。
但是你看安德烈呢？
但是你看看安德烈呢？
他愿意交出那么少的一点东西给。
安德烈愿意交出一些这么少的东西。
因此成就了在五饼二鱼的神迹，
然后呢成就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
我相信安德烈他心里觉得，他的反应觉得心里觉得是非常喜乐的。
我相信安德烈的心里边是非常之喜乐的，
因为耶稣所做是超出他的所求所想。
因为呢耶稣所做的是超乎他所求所想。
他不过拿了一小篮的食物就喂饱了五千人，还剩下十二篮。
然后呢他其实拿着小篮的食物呢就喂饱这么多人，五千人还有剩下十二篮的食物。
那你是腓力呢？
但是腓力呢，
哎呀，
然后呢可能他心里边，可能他心里边呢就抱怨嘛，总知道。
他可能那一次之后带的是惆怅可惜。
然后心里边可能是惆怅可惜的。
是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
错过了服侍主的机会。
是错过了服侍主的机会。
不过没有关系。
但是没关系。
神会给我们很多服侍的机会，
神会给我们有很多服侍的机会，
不要都错过
了，不要都是错过了。
如果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耶稣基督在行神迹的时候，
我睇到耶稣基督行神迹嘅时候，
他会对那些人说：“你站起来。”
佢会对嗰啲人讲话：“你站起嚟。”
对瘸腿人说：“你站起来。”
佢对嗰啲跛脚嘅人咧讲话：“起身。”
对摊子说：“你站起来。”
佢对嗰个摊子话：“你起身。”
对瞎眼人说：“你眼睛张开。”
然后咧对瞎眼嘅人讲：“你眼睛张开。”
对那些已经死了的，他说：“你起来。”
对那个死了的人跟他说你起来。
我们都注意到这些被医治的人，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必须毫无疑惑的顺服，然后有一个回应的动作。
你知道这些听到神的呼召的人，他一定有一个毫无疑问的信心，然后立刻动作，
然后他们就立刻得医治。
他们立刻得医治。
是的，神的神迹会发生在我们当中的。
我们知道神的神迹是会发生在我们当中，
但是我们要能愿意顺服，
我们愿意要顺服，
有一个顺服神的一个回应，
我们需要一个顺服神的回应。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故
事。在列王记上，在干旱饥荒的年代当中，先知以利亚来到一个寡妇的家里，跟他求吃东西。
在这个列王记上面所记载，在这个干旱的季节的时候，一个先知以利亚去到一个寡妇的家里面去问去拿食物。
寡妇说：“我只剩下一把的面，那一点点的油。”
那个寡妇说：“我只剩下一把的面和一点那么多的油。”
如果给你吃，如果吃了，我们下一餐就没了。
如果被你吃了之后，下一餐就没了。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我们会不会跟先知以利亚说，你到下一家去看一看吧？
然后咧，会唔会对先知以利亚讲话，你去下一站去睇下系咩事？
不，这个寡妇，他就把他所有的拿出来了。
但系呢个寡妇咧，就将佢所有拿出嚟。
神在未来的三年当中，神没有让他惯自己的面少过。
然后咧，过咗三年之后当中咧，神从来冇使到佢嘅面罐少咗面，
没有让他瓶里的油空过，
从来冇使到佢嘅瓶里边嘅油少过。
因为这位寡妇顺服了，
因为佢呢个寡妇顺服咗。
我们看到神愿意使用，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微小的器皿交给神的时候，神就可以做他的大功。
然后我哋将我哋微小所拥有嘅交俾神嘅时候，神就会做大功。
你愿意把你所有手里所有的献给神使用吗？
你愿意将你手里边所有让神来使用呢？
在这个感恩的节期里面，当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那这么丰富，这数算不尽的恩典的时候，你愿意拿出一些给神使用吗？
我在感恩节的时候，是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愿意将你神给你的恩典当中拿出一些来被为神所用呢？
你若愿意，必有神迹伴随着你，而且也要蒙福的。
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必有神迹伴随你，你必会蒙福。
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
我们再看看这段经文。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满三个月的那一天，神在西乃山上呼唤摩西，让他传达神向百姓所说的话。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百姓，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词，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叫做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
这个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词，这个讲到是属神的子民。
属神的子民不是说只是我们在又拿了一个去天国的护照而已，
不是说单单我们拿了一个去天国的护照。
属神的子民，它真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神手中宝贝，特别的珍贵的宝贝。
然后呢，属神的子民就说我们是神的手中的宝贝。
神说他的子民都是他眼中的同仁。
然后呢，他说神的这个属神的是神眼中的同仁，
都是他手中的宝贝，
是他手中的宝贝。
但是成为神宝贝之前有一个条件的，
是成为神的手中的宝贝，其中是有个条件的。
圣经上说，就是神所说的要实实在在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
然后圣经讲话，实实在在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我想在我们所知道很多的民间信仰当中呢，我们那些被膜拜的对象呢，他必须要听从拜他的人，及时的供应，及时的应验，
我哋知道呢個民間信仰咧，佢拜神嘅時候或者拜偶像嘅時候咧，都希望呢個神咧立刻俾佢有供應同埋佢嘅俾佢嘅答應佢嘅所求。
如果這個神不靈的話，怎麼辦？
呢個神靈嘅話，你點樣呢？
就換一個嘛。
就換一個咯。
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个造天地的独一真神，他不是。
但我们所相信的独一真神不是这样的。
他这样吩咐他的百姓。
他这样吩咐他的百姓。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我们得福。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
所以我们的神是要我们来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诫命。
神要我们遵从他的话，也跟从他的诫命，
好叫我们能够从因为在顺服神的过程当中来蒙福。
在我们顺从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得到蒙福。
有一个姐妹非常爱主，
有个姊妹非常之爱主，
她每次聚会的时候，
她每次聚会的时候呢，
凡次聚会，
全家聚会，
祷告会或者主日崇拜，她都是很早就来了。
祷告会或者主日崇拜，她好早就会来啊。
她一个人来，
她一个人来。
她说她要来教会亲近神，她要来到教会祷告亲近神。
她要来教会亲近神，是来教会来祷告亲近神。
有一天在祷告当中，圣灵临到她。
有一天在祷告当中呢，圣灵临到她。
圣灵提醒她说，你竭力的追求亲近神，可是你心里头一直不愿意真实的顺服你的丈夫。
但是呢，他听到圣灵跟他讲话，你竭力的去追求神，但是在实际生活上面呢，你仍愿意顺服你的丈夫。
这个姐妹就回答说，主啊，你不是说我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吗？
这个姐妹跟他说，我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啊。
主对啊，圣灵感动他，又继续对他说，我要的是一个顺服的心。
然后呢，圣灵同他讲话，我要的是一个顺服的心。
这姐妹忽然间明白了。
然后这个姊妹呢，突然间明白了，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她对她丈夫的亏欠。
然后过去日子里面呢，她对她丈夫的亏欠。
她追求与神的亲近，她却忽略了与丈夫的亲近。
然后呢，她因为追求神的与神的亲近，然后忽略了对她的丈夫的亲近。
因此她就在神面前认罪流泪悔改。
那在神的面前认罪流泪悔改。
神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
神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
要遵行神的话语。
是要遵行神的话语。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是在追求神，亲近神。
就是要追求神，亲近神。
当这位姐妹愿意来亲近神，愿意亲近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
这个姊妹愿意去亲近顺服她丈夫的时候，
丈夫觉得他被妻子尊重了，
你的丈夫觉得他被妻子所尊重，
那这丈夫他也回心转意，愿意更多的爱他的妻子。
那这个丈夫呢，回心转意，愿意更加的爱他的妻子，
他们的婚姻生活就转好了。
那他的婚姻生活就转好了。
在这里面，敬畏神、顺服是蒙福必要的条件。
这个呢，是一个敬畏神、顺服，这个是得到蒙福的最必要的条件。
我想 在类似的故事中，我们也看到发生在丈夫的身上。
这些故事呢，同样发生在丈夫的身上。
在展望2018年，
然后呢，我们展望明年2018年，
我们教会开始有些新的一些事工。
我们的教会要开始一些新的事工，
有这个祷告祭坛的复兴，
是一个祷告祭坛的复兴，
也希望在神对神的话语上面更加的更多的扎根，
然后更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更多的扎根，
还有对校园事工的拓展，
然后对校园事工的扩展，
我们教会网页的更新，
我们网页的更新，
让我们有一番全新的信息，
然后有一番一批这个全新的信息。
我想在过去两个礼拜，大家也注意到我们迎宾的事工。
然后呢，过去两个礼拜可能注意到我们前面有迎宾的事工。
我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一个温暖的感觉。
未来我们也希望多多的在职业青年家庭团契上面。
希望我们以后在青年职业家庭里面。
希望能够把 在 Southfield 北边，在这个101南北，在这个那边很多的一些职业青年家庭能够带进我们的团契里面来。
我希望在这个101啊以北，然后这个呢就是带入更多的一些职业家庭里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走进社区，多做一些关怀的工作。
我们希望你走入社区，多做关怀的工作。
神很乐意使用我们微不足道 的奉献来成就他的大事。
而神呢会使用我们微不足道的奉献来成就神的大事。
他改变了牧羊人的帐变成神的帐。
他将牧羊人的帐变成神的帐。
成为神迹的工具。
是变成一个神迹的工具。
他用一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他将一个小哥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你我虽然不算什么。
你和我虽然不算得什么。
但我们只要甘心乐意的把放在我们手中的这些东西拿出来给神使用。
但我们甘心乐意的将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拿出来给神所使用。
也许是你的专业，
可能是你的专业，
也许是你特别的技能，
可能是你的特别的技能，
也许是只是你的兴趣和嗜好，
或者你的兴趣或者嗜好，
也许是你的手艺，
或者你的手艺，
或者是你的理想，
可能是你的理想，
也许你有一个梦想，
可能你有一个梦想，
人都可以使用，
神都可以使用。
问题是我们愿意吗？
但是你愿不愿意啊？
神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奉献。
神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甘心乐意的侍奉。
只要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一个顺服的心，
只要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和一个顺服的心，
神必然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神必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他们的
更加的爱他的妻子，
他们的婚姻生活就转好了，
那他的婚姻生活就转好了。
在这里面敬畏神顺服是蒙福必要的条件。
这个呢是一个敬畏神顺服，这个呢是一得到蒙福的最必要的条件。
我想 在类似的故事中，我们也看到发生在丈夫的身上。
这些故事呢同样发生在丈夫的身上。
在展望2018年，
然后呢我们展望明年2018年，
我们教会会开始有些新的一些事工。
我们的教会要开始一些新的事工。
有这个祷告祭坛的复兴。
是一个祷告祭坛的复兴。
也希望在神对神的话语上面更加的更多的扎根。
然后更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更多的扎根。
还有对校园事工的拓展。
然后对校园事工的扩展，
我们教会网页的更新，
我们网页的更新，
让我们有一番全新的信息，
然后有一番一批一个全新的信息。
我想在过去两个礼拜，大家也注意到我们迎宾的事工。
然后呢，过去两个礼拜可能注意到我们前面有迎宾的事工。
我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一个温暖的感觉。
未来我们也希望多多的在职业青年家庭团契上面。
希望我们以后在青年这个职业家庭里面，
希望能够把在 Southfield 北边，在这个101南北，在这个那边很多的一些职业青年家庭能够带进我们的团契里面来。
我们希望在这个101啊以北，然后这个呢就是带入更多的一些职业家庭里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走进社区，多做一些关怀的工作。
我们希望你走入社区，多做关怀的工作。
神很乐意使用我们微不足道的奉献来成就他的大事。
而神呢会使用我们微不足道的奉献来成就神的大事。
他改变了牧羊人的帐变成神的帐。
他将牧羊人的帐变成神的帐。
成为神迹的工具。
是变成一个神迹的工具。
他用一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他将一个小哥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你我虽然不算什么。
你和我虽然不算得什么。
但我们只要甘心乐意的把放在我们手中的这些东西拿出来给神使用。
但我们甘心乐意的将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拿出来给神所使用。
也许是你的专业，
可能是你的专业，
也许是你特别的技能，
可能是你的特别的技能，
也许是只是你的兴趣和嗜好，
或者你的兴趣或者嗜好，
也许是你的手艺，
或者你的手艺，
或者是你的理想，
可能是你的理想，
也许你有一个梦想，
可能你有一个梦想，
人都可以使用，
神都可以使用。
问题是我们愿意吗？
但是你愿不愿意啊？
神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奉献，
神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甘心乐意的侍奉，
只要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一个顺服的心，
只要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和一个顺服的心，
神必然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神必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